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啊，我们总算来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舞台，其实还没有完全归位了，但是我们已经很感恩了，对不对？我想在现在的时空环境当中，我们有这样的聚会，有这样的场地，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也是感谢主能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主日来到他的家中来一同敬拜赞美他。我们已经进入了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的最后部分，然后我们今天是讲第41集保罗榜样的第四集使徒的自由。我们可以把圣经一起打开，或者你看大屏幕，我们一同来念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9到23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同，今天这个世代是一个世俗化的世界。那怎么样在这个世俗化的世界当中可以吸引人到教会来？我想无疑世俗化的方式是最最有效的。什么是世俗化社会最有代表性呢？我相信就是消费主义，也就是说以顾客为导向的这个思维，以商品的生产为消费者的喜好为考虑。而这样的这种策略，我相信也今天影响了教会，影响了教会的意向跟使命，也影响了教会的运作的策略，更影响教会将来的发展方向。我们都是为了满足会众，满足你们。我在每天所思考的问题，很多时候在想，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礼拜天早晨把你吸引到这里来，让你可以7点钟离开你的被窝，把你的孩子甚至吹起来，我觉得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如何用这个宗教产品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这些宗教消费者的需要，成为我这个宗教从业人员很头痛的事情。如果我这样的思考下去，我的方向就偏离了十字架，偏离了教会应当有的方向。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发现这个趋势是越来越严重。比如在今天北美的教会，你会发现很多大型的美国教会，它的建筑物越来越像一个什么 shopping mall。你会在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商店啊、咖啡店啊、书店啊，已经是不错的了。但是甚至像一个电影院，对不对？所以你就会看到中世纪的那种庄严肃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教会的音乐当中，你也会听到有太多太多的是啊，对 ，by the way。今天的诗班非常好啊，我非常喜欢今天带的。我深深被你们不是被你们感动，是被上帝感动。当然了，是透过你们来感动我。就说我就发现今天的音乐，教会的音乐或者教会的聚会当中的敬拜，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很难跟什么跟流行音乐区分开。你有的时候会发现好像是听到有些教会的敬拜，你会发现是不是在一个大型演唱会，有点区别不清楚，除了它里面会提到上帝耶稣之外，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趋势，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吗？然后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你会听到美国很多教会的讲道，它都是让你 feel good， 让你感觉好，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世界真是那么美好啊，然后呢你可以忘记，暂时忘记一切的烦恼。但是我不是说这个是错的，或者说在一个聚会当中，你感觉当中被爱被感觉的舒适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否认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是必须好像是朝着世俗化的这个方向在一步一步的滑，一步一步的滑。就像去到一个自助餐厅在教会聚会，有很多种的选择。我想我们在 BSF 我们常常面对就是这样的困难。 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有两到三种不同的语言啊，你们会英文，你们会Mandarin， 你们会广东话，有人还会法语，对不对？等等等等。然后你会在不同的这个聚会当中挑不同的讲员，不同的语言，或者这就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的敬拜稍微弱了一点。如果我们的敬拜可以到一个世界级的水准的话，对不对？等等等等。因为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就在想，我怎么样可以把人吸引到教会来，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人满足你们的那个需要。但是你不能够忽略一点，这个本身是受了我们世俗化的这个世界的影响。我曾经讲过，我说欧洲用了500年的时间变成世俗化，欧洲的教会用了500年的时间变成世俗化的教会，美国的教会大概不到200年就变成世俗化的教会。我想叶牧师同意我。但是更糟糕的是说，你们不要去骂美国的教会、欧洲的教会，哎，他们是 liberal， 他们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你看韩国的教会更可怕，韩国的教会是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变成世俗化，20年，一代人的时间。然后呢，到中国的教会我就不敢讲，你们自己去想。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上周我在跟一个姊妹，我们在一起聊，谈到一个信仰的时候，当然她不许我提她的名字了啊，她就跟我说，她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为什么西方价值观当中那么美好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最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拿来了。如果你进去再去看一看中国关于艾滋病的一个调查，你会吓死你。我跟她说，我说因为西方最少经过了1500年的神圣化才进入世俗化，但是中国呢，中国是一个没有经过神圣化的时代，所以当我们的大门打开的时候，世俗化的这种熊潮是冲击了我们的意识，冲击了我们的思想，冲击了我们精神，冲击我们的灵性，所以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是没有抵抗力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管这个世界，你会看到今天中国是一个比世俗化的西方世界更世俗的一个世界，是不是？今天中国的教会腐败的速度远远超过西方的教会啊！有些事情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不管是三子还是家庭。我太太叫我不要提家庭这个词，她说你想跟整个家庭教会为敌吗？但是我告诉你， 你们仔细去，如果真的敢做一些 study 的话，我告诉你，有些数据公开出来是非常令我们触目惊心的。为什么？世俗化这个词是1930年代才被提出来的， Max Weber 就是写那个资本主义精神跟新教那个伦理的那个德国的大思想家，他虽然本身是个无神论者，但是当他提出世俗化的思想的时候，他是非常担忧世俗化潜在的一些问题。因为当世俗化冲击到整个欧洲世界的西方世界的时候，这个西方世界就进入一个叫什么叫祛魅的时代，祛魅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再不相信有神圣的东西，这个世界再也不相信有一些神秘的东西，这个世界再也不相信有一些超越性的，是在这个世界背后本质性的东西，这个世界相信人的理性跟知识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当这个世界进步扣或者堕落扣，我不知道，进到一个阶段说认为人的思想人的理性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的时候，我告诉你，人还要超越的上帝干什么？所以这个背后，所以 Max Weber 他不像弗洛伊德那么的乐观，弗洛伊德是非常对世俗化是非常乐观的，因为什么？他是现代性跟世俗性是 hand by hand， 就这个世界要进入现代化，它必须进入世俗化，没有世俗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现代化也不会有世俗化，所以世俗化跟现代化是并进的。但是 Max Weber 他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他很担忧，他担忧这个世俗世界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把一些绝对的信仰否定掉，也就是说现代人对于这种知识的绝对的相信，来取代了人对于神圣的超越性的一些价值观念的相信，而这个悲剧一定会导致整个人类的伦理的丧失。现在这个世界正在这么走，正在这么走，那难道人类就没有机会了吗？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我的前辈牧师们，可能很多都是 你们这一代的啊，很多人啊，我们很高言大志说，哎呀，我们要 re-evangelize the West， 我们这个 Chinese 的最后一棒什么时候回耶路撒冷，浩浩大的一大堆。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基督教世界，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教会让我们看到的光景，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真实的教会应当是怎么样？我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些世俗化后面的东西，也就是 post-secular era， 后世世俗时代。这个名词是哈贝马斯，德国的大思想家，在10年前提出来的，在学界已经引起了注意，虽然在教会界现在还没有人意识到，其实世界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虽然这个世俗化的洪潮很严重地冲击我们，但是这个世界在悄悄变化。怎么变化法？突然在90年代末开始，宗教开始回潮，人在超越性的东西已经快要丧失完尽的时候，突然人意识到，我还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我不应该就这么样的一个样，不应该就像动物一样的为了利益为了欲望就这样走的。所以我就常常在想，人类好像就像我们在圣经所说的，人好像就圣经所说的那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里面好像有一种自然的功能，好像是一种调节的功能。就当我们走到一个极端的快要不行的时候，看到悬崖的时候，人突然发现，哎，不行，我不能再继续这么走了。所以哈贝马斯他原来是一个对世俗化非常非常支持的一个宗教学理论家，但是他突然说不行，不能这么走。然后他提到了一个后世俗化的观念，什么意思啊？就在后世俗世代，人开始内心有一个觉醒，这个觉醒也是教会的觉醒，也是基督教的觉醒。我发现在后世俗的时代，如果我们也能够看我们正在进入个后世俗时代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的。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时代的基督教或者教会，它再出现的样式绝对不是跟500年前基督教是以非常强势的宗教出现，特别是在宣教时代、殖民主义的时代，基督教什么 Christendom， 基督教王国要 evangelize the world， 这种被西方的殖民价值所驱使的这种强势宗教的形态出现，绝对不是。恰恰相反，就是像刚刚你们在这个破碎这首诗歌，我不知道今天这个歌是谁选的，选的非常好，我是真是感谢主所看到的这种破碎的生命，这种破碎的支离破碎的世界当中，人来到上帝面前，一偎依在上帝面前，求上帝医治我们，让我们重新慢慢慢慢站起来。所以在这个后世俗的时代，教会的形态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虽然是非常弱势的，是一群小群，虽然是很软弱的，但是他是你的朋友，他是爱你的那个人，他是你的可以给你心灵慰藉的，他可以在你没有盼望的时候给你一点点的亮光的这么一个形态。这岂不就是保罗在刚刚我读的这段圣经里面保罗所说的什么？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得一些人，为要得一些人。保罗在这里面在整个哥林多前书两次提到了 doulos 这个词，仆人，而每一次在这个仆人的后面，他跟的是一个目的的子句，跟出来的这个是什么？为要救一些人。我今天作为一个仆人在你们面前，为了拯救你们，为了拯救你们的灵魂。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个5节圣经当中，7次居然出现为要，为了要。所以在这里面，这个 hina 这个词，它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方向性。我今天做仆人是为了得一些人，我做犹太人是为了要什么，我做外邦人是为了怎么样。而最终在9章22节最后他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总要救也是 hina 也是这个词，为了。然后到最后23节他说，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作为整个第12节到23节的一个总结。他的总结就是，我为了我做仆人，我今天放下我的权利，我放下我的自由，我成为你们的榜样，一个目的，为了救些人，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保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自由的人，为什么？ 如果你如果读历史，你就知道保罗是罗马人，他虽然是犹太人的血统，但他是罗马人。罗马人是什么？是最自由的人。所以罗马人他有自由，但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下自己的自由。所以今天我的中心就是什么？保罗作为使徒，他最大的自由就是放弃他的自由，为了福音的缘故放弃他的自由。他有一个自由是最大的自由，他本身是自由的人，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弃自己的自由。为什么？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在这接下来保罗从20节一直到22节，他三个方面来阐述他如何放，他为什么要放弃。他第一，他说为了向犹太教传福音，保罗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在这里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要做律法以下的人。在这里面你看，保罗一开始说像犹太人我要做犹太人，不搞错，保罗有点搞错了。保罗是犹太人的，保罗是不是犹太人？保罗是天生的犹太人的。如果你看腓立比书3:5，他说什么？我第八天就受割礼。哇，纯种的不得了啊，纯种犹太人的，比我们血统纯种很多啊。我们今天是不是纯种的汉人我们都不知道，你看我头发都卷的，对不对？我没有烫的，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的，你懂吗？所以有人，我太太说你是胡人，所以你少要在讲台上胡言乱语开玩笑。所以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我天哪，以色列12支派当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派，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纯种。就律法我说我是法利赛人，不单单是希伯来人，还是法利赛人，而且是大拉比，犹太人历史上7个最重要的拉比当中的加马列的门生。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然后他说什么？在哥林多后书11章，他们是以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你们是中国人吗？我也是啊。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啊。但是保罗不以他的高贵的血统为事，他却说我愿意做仆人。你们注意到我的小标题说是他像犹太教，我没有说像犹太人。那这节经文有一点点争议，有人认为保罗在这一节经文讲的就是犹太人。不是，我的观点不是，我说他指的是犹太教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这里提到两次，他先说我像犹太人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我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要做律法以下的人。所以通常律法以下的人被解释成就指的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有律法吗？不是。我说保罗在这里把这里面有两种人，一种就是 born as Jew， 身为犹太人，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在新约也有很多人是皈依到什么犹太教的，他们是外邦人，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些人被称为什么？叫敬畏神的人。你们在使徒行传看过，使徒行传多次提到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呢、和一切敬外神的人呢、请听。你看以色列人呢、身为以色列人，身为犹太人的，和敬畏神的人，两种人。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犹太人，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两种人，不同的人。所以在这里面保罗是说，所有在犹太文化影响下的，被犹太文化所占领的，不管身为犹太人还是皈依到犹太教的，你们我都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跟你们认同，为了跟你们的文化认同，为了其实是跟自己的文化认同。所以保罗从来没有否定掉律法，没有否定掉律法，他甚至为了尊重自己的文化，他让提摩太受割礼。使徒行传16章，提摩太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以色列人今天到以色列还是这样，妈妈是犹太人的就是什么？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是你的祖籍哪里啊 Peter， 你的祖籍哪里啊？东北，对不对？因为你爸爸东北人，你妈妈虽然是南方人没用。但以色列人不是，妈妈哪里人才是正宗的，你懂我意思吗？妈妈是犹太人你才是犹太人。我告诉你，从血统论上来说真的有点道理啊，因为你爸爸是谁，有的时候真的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有点不知道、我真的很遗憾地讲这句话，但是是真的是这样。但你妈妈是谁你真的是知道的， 那我没有讲错嘛，我讲的是事实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基督徒的其实是不应该跟犹太人的这个身份应该对立，不应该对立起来。他尊重他自己的文化，他尊重他自己的背景，特别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如果这个福音的阻拦，因为犹太文化的缘故要阻拦，全部扫除，为了使这些人受文化这些文化影响的人归到主耶稣面前。早年中国有一个大儒，牟中山，有没有听过？中国的大儒啊，他后来到了香港，到台湾，到香港中文大学当教授。他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不鼓励华人信基督教，他说他不要华人不要去信基督教，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跟我们华人的身份是对立的。我想我追其根源，我觉得他的这个思想可能从一句话，这句话在1949年以前很有名的，就是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有没有听过？有可能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跟我一样，年纪轻的人你们没有听过了。多一个中国人少一个基督徒是49年以前，因为什么？49年以前基督教被看成是洋教，所以呢，当你接受基督教的时候，你等于说是对自己文化的一个否认。所以在这种思想当中呢，基督教跟中国文化就变成对立了。其实我告诉你，追其根源呐，这句话可能从哪里来？你知道吗？可能从太平天国来的。前面听听，当时洪秀全跟那个清政府打得很厉害的时候，就有人来找洪秀全，就是说，如果你不信基督教，你跟基督教说拜拜，我们就帮你打清妖。但是如果你跟基督教勾在一起，我们就帮清妖打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他们认为在清朝的人进入中国之后，他们已经被中国文化同化了，所以清妖其实是什么？是中国人。但是你跟老外勾在一起，你就是什么？老外。所以我要帮你那个。我当时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就首先 洪秀全根本不是基督教，他是一个邪教，他是要妄图颠覆伟大祖国的一个邪教，是邪教组织。我告诉你，特别你仔细去学他的教义，你会发现他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并且后来对化为邪教的。但是我根本认为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不应该对立，它是可以什么融合的。但是说起来就很难了，就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真的很难。基督教从一个国家传到另外一个国家，从西方传入，其实从文化上讲，信仰跟文化的对穿啊，交流啊，跟这个文化本身的厚度是成反比的。什么意思？就说一个文化的厚度 越厚，基督教要进去就越难，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拉丁美洲今天基督教很复兴，这就是今天非洲差不多60%的人是什么？是基督徒。但是到中国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今天因为中国有3000年，最少文字记载有3000年的历史，而中国本身是对很多的问题的理解跟基督徒跟基督教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这种的交流是非常艰难的，这种相撞一定是会碰到很多困难的。曾经在1949年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宣教士叫李提摩泰，有没有听过？Tim Richard， 这是个美国宣教士。那他跟赫森泰勒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戴德森走的完全不同的路线。一个是认为我是用福音来进入中国，我要传福音；另外一个说我必须在文化上影响中国人，把福音带出来。那李提摩泰是这个路线的代表人物。李提摩泰1913年把中国四大名著当中的《西游记》翻成了英文。很有意思啊，他起了个名字叫 A Mission to Heaven， 就是天国寻，就是朝拜记，我忘记这个中文的名字后来怎么弄的。他在这个里面他就认为西游记很伟大，西游记是可以跟荷马史诗相提并论的，可以跟但丁的神曲相提并论的，远远要超过那个天路历程这本小说啊。他就认为这个里面实际上你会看到，他觉得这个唐僧啊其实有点像保罗，他的解读啊，唐僧有点像保罗。为什么？他认为保罗不是离开犹太教归到基督教的吗？ 唐僧是离开了原本的佛教，建立了大乘佛教在中国，哎，很像啊。然后呢，你会看到他把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教的东西跟基督教想去融合。我告诉你，这本小说为什么后这本小说翻译成英文呢？为什么在英文世界毫无影响力？这样的这个路径很难走通。我们是不能够认同他把佛教跟基督教拉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他在他的观念当中，观音就是圣灵，对不对？然后那个原始的佛教就改成大乘佛教，就是犹太教变成基督教，不太容易。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在我们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在文化上跟别人对话，跟我们自己的文化对话，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但是无论怎么样，如果有机会，我们能够让基督的福音跟中国的文化能够良性的结合起来，并且让中国人能够看基督教不是洋教，是非常非常艰难，但是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这一点上，我觉得佛教是很成功的。今天的中国人很少会认为佛教是外来宗教。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因为佛教已经成为，当然佛教南北朝进来中国，它参与了中国文化的构建了，这是基督教没有的一个土壤。但是这实在是使我们今天的人去需要思考，我们不是简单的说我要跟你传福音，你传不进去了有什么用啊？你懂我意思吗？你怎么样在文化上跟我们的文化，在让基督教信仰跟我们的文化对话，并且实在是产生一些共鸣的呢？第二个方面，保罗说，我向外邦人传福音，保罗放弃自己的自由。21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保罗在这里说，像没有律法的人，就是外邦人，或者是说没有受过摩西律法教育的，没有受过摩西律法引导的那些人，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保罗并不是说我要废掉犹太人的这个习俗或者割礼，不是，也不是说我不再是犹太人了，乃是说他在我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我要跟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认同，我要去跟他们在一起，我要跟他们有交流，我要把福音传给这些人。所以在这里他说，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为什么没有律法？因为什么？耶稣自己说，律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怎么都不能废去，而且还有成全，对不对？然后保罗自己也说嘛，在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法的。但是在这里面最难解释的一节是，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NIV 把它翻成，如果译成中文的话，就是说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这里面你就明白了，原来保罗说有两种律法，一种是摩西的律法，一种是什么？基督的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乃是说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得着一个更高的被称为叫基督律法的东西，它是摩西律法的总结，它是摩西律法的完成。而如果我有了基督的律法，我还要这个摩西的律法干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总结都拿到了。在这里面，基督的律法到底什么意思呢？基督的律法指的是，就是马太福音22章，当犹太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们说，夫子，诫命上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是一切先知跟律法道理的总纲。也就是说，基督的律法还不单单是基督讲了什么，基督教导了什么，而是基督的精神，就是爱的精神。所以保罗在说这里是说，我是在基督里，不在律法下，在基督的律法之下，也就是在爱的律法之下，所以我要去传福音。那个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戴德森了，因为戴德森是中国内地会后的当时19世纪第一个宣教士，穿中国的衣服，对不对？留中国的辫子，那所以我们就把它看成是 这个福音跟中国人文化来认同的第一个始祖，不是。早在明朝中期16世纪初的时候，已经有宣教士，特别是天主教的宣教士到中国。当时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利玛窦的耶稣会的宣教士，他当时的福音策略就是穿儒装，我们今天穿西装。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如果我哪一天穿长衫来上讲台，我不知道你们会如何感想啊？你是敢想都不敢想啊，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儒装，那个利玛窦穿着儒装去传福音，结果带了明朝的相当部分的官员信耶稣，包括当时的相当于首辅的徐光启，相当于兵部尚书的这个杨廷藻，这些人来信耶稣。但是呢，利玛窦还不是第一个，在他之前有一个耶稣会的宣教士叫罗明坚。我觉得这些宣教士真不容易，他们当时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穿的是黑色的修道士的服装，你有没有电影里面看过啊？穿的这种衣服来的，结果到了中国之后，看到老百姓穿什么，他们马上脱掉自己的衣服，穿上老百姓的这个粗布的那种衣服。结果后来两广总督在罗明坚写给他的那个总会长的报告当中，罗明坚就说，因为两广总督建议他们穿和尚的衣服，所以真惨啊，这些宣教士。你知道，如果你想想，如果我穿着袈裟会怎么样嘛，对不对？还不止啊，还叫他把胡子跟头都剃光啊。我这个胡子多漂亮嘛，叫他剃光，还有头发都要剃光，就像个和尚的样子。因为什么？在这些官员他们并不懂啊。这些官员以为这就是洋和尚嘛，洋和尚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但是我告诉你，后来他们发现不行，这样福音根本传不开，因为人家看你是什么佛教的一部分的，他不看你是基督教。你想想看，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我们在想，我们在欧洲，如果你在欧洲看到一个建筑物像教会一样的，你一定以为是一个教会嘛。但你跑进去发现是一群和尚，你觉得他还是佛教吗？你懂我意思吗？一模一样的道理。当时在那个明朝的时候，后来利玛窦他们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影响中外交流史的，全世界的人都认同，这是中国文化上也认同的一个事情，就是利玛窦他们决心脱掉袈裟换儒装，换成儒士的。所以现在这些话都留下来，当时利玛窦怎么样穿着孔子的那种儒装跟徐光启去传福音，传上帝的道。也就是说，我只要这个福音的本质不变，我什么都可以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什么样你就当我是奴才都可以，因为保罗自己就说我是仆人嘛，这个词 doulos 就是奴才的意思啊。你像这些宣教士谦卑到这种程度，今天有吗？你今天看看美国大国沙文主义啊，我告诉你，我在这些问题上是很有意见的。你看看，你们都是哎呀，川普好啊，这样的，哎呀，我都不讲了，对，免得我今后去不了美国，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就看到，因为在这个文化促进的对话当中，实在是不简单的一个事情。你知道，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上有四次文字记载的，有四次基督教进入中国，可能更早还有了。最早的现在的文字记载的，确切的是635年，阿罗本把福音从伊朗，今天的伊朗那边带到中国，唐朝，对不对？但是他们在进入中国之后，并没有在中国引起很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个原因，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他们只走上层路线，他们没有忘记了草根需要。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在翻译圣经当中，我个人认为他们是有错误的一些策略。比如说，你如果读当时留下的那些圣经的经文，你发现它跟那个佛经很像，他们翻译的这个用词是跟佛经非常像。比如说，他们把上帝天父称为什么？叫天尊。天尊，天尊是什么？佛教的用词啊。然后耶稣的儿子，哦，不是，这个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圣子，他翻成世尊。 所以你就会看到原来在翻译当中实在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怎么样让这个文字让这个民族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你不小心翻译，你会翻成把福音的本质就去掉了，你这个十字架就不见了，你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更加不用讲了。所以在这边我个人认为新教传到中国之后早年也碰到这样的困难，当时有人把宣教士刚刚翻译的圣经给那个曾国藩看，对中国文人来说这种语言是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曾国藩认为如果中国人接受福音就会丧失儒家的道统啊，丧失儒家的道统就意味着中国人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哎呦，今天如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民族更容易接受福音，不是高声唱什么就解决问题的，而是真的是怎么样在文化的深层当中跟我们有一个对话，不单单是在这个文化的层面，在实践的层面当中向外邦人就做外邦人实在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在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人就跟我提过，哎呀，跑到教会来聚会，他发现旁边坐的一个人身上好像有很多味道，他就不愿意坐在他旁边了。那这些就是一个文化里面的问题啊，因为你的文化是早晨起来要洗澡的，他的文化可能一个礼拜洗一次澡，你懂我意思吗？这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不用不简单的问题啊。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去的啊？这个是又是音乐家，又是哲学家，又是神学家的啊。这个叫 Albert Schweitzer， 史怀哲，有没有听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啊，瑞士神学家。他跑到非洲去开诊所，抚救卑微的人都没有问题，但是他有一件事情绝对不做的，你知道想知道是什么事情吗？你就看他的照片，你就知道他永远在非洲，他永远戴一顶帽子。你能够想象得到这个照片吗？我想有些人可能就记得有一个白人留着山羊胡子，跟我有点像，不，我跟他有点像啊，然后戴个帽子。戴个眼镜，戴个帽子啊！这个帽子后来成为殖民主义者的象征，但不是的，误解了。这个帽子是什么？就他在他的自传说，永远不可以在太阳底下摘掉你的帽子，因为这个太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啊，你就会有严重的头部的疾病。哎，非洲人没问题啊，我从小他们就不戴帽子的。你今天看到哪个非洲人戴帽子的吗？没有戴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所以你说像某外邦人就做外邦人，哎，实在不容易一件事情。所以你看保罗实在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很多我们宣教士跑到中国来，我就在问你们一个问题了。我觉得我们的Byron，我们原来的长老Byron，实在是好一个好的榜样，实在是我们很多牧师长老们要学习的。他的孩子三个白人的小女孩，他跑到中国来传福音。他们三个孩子全部读本地学校，跟中国学校讲中文的学校，不上国际学校。今天我们的传道人呢，我们能不能认同到这一点呢？我们如果连这一点我们都跨不过去，我们就不用谈了嘛，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挑战在我们面前呢。所以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实在是不一件简单的一个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呢，求主帮助我们。难道那我太太就给我一个难题啊？她说，哎。那么如那个人在赌场的，你也去赌场跟他传福音吗？那是不是他要去逛逛逛窑宅的，这个是不是啊？你也跟他一起去吗？那他挑战我，那我说当然不可以了，我有过经验啊，当然我有过经验的，我告诉你啊，我有失败的经验，我告诉你啊，那好好听啊。93年我在芬兰的时候。93年我在芬兰的时候，我的邻居一个小伙子，爸爸是个副部级的干部啊，他呢有钱又买部车啊，很好朋友，那我跟他传福音，后来就发现他喜欢赌钱，所以每天晚上9点钟以后啊，这哥们很有意思啊，年纪很小，我们都20几岁那个时候，穿的西装戴个领带，哇，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啊， 哇，叫了一部 taxi 还要。后来我在想他去哪里啊，后来我发现他去赌钱，去 casino。 我说我也要把他从 casino 拉回来，然后我也去了，我也西装，这个道貌岸然一下去到那里。我告诉你这个，所以啊，我们在远恶事上真的要远离啊。这个东西是有魔力的，它会把你吸过去。你不要以为你的灵性很好，你不要以为当时我已经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了。我当时热心到什么程度啊？比你们中间可能任何一个人都热心。我每天去敲中国同学的门，去跟他们传福音，每天呢、啊。但是我告诉你，我就在赌场里面，我也失败啊。你们自己理解，你们自己去体会啊。所以这个事情之后，我就知道不可以去这种地方。所以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是有一个 borderline 的，在哪些地方不可以妥协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是不可以突破的，求主帮助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愚拙啊！我宁愿你在恶事上愚拙，你连恶事要远一点。最后，石班走了，再提醒我，你快下台了啊！最后，为要向软弱者传福音，保罗放弃自由。他说：“向软弱人，我就做软弱人；为要得着软弱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哎，总要救些人，太伟大了！向软弱人，但是问题是，软弱人是谁啊？”保罗说的软弱人是有特指的，是有两种可能性。传统解释认为这个软弱人就是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所提到的那些哥林多的信徒们，他们看到吃偶像的祭物的时候就软弱了。或者第二批人是指的他们不愿意供养保罗的这一群软弱人。保罗说，好，你们不愿意供养我，我就不拿薪水，我就是什么支帐篷也跟你们传福音，可能是这种人，这传统的意见。但是你在读这个上下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跟犹太人传福音，跟这个犹太教传福音，跟那个外邦人传福音，他讲的是传福音啊，好像是什么那些人还没有信主啊，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啊、到底是谁啊？到底是已经信主的哥林多的信徒呢，还是因为在整个更大的一个 context 的处境下面，上下文当中可能应该指的是哥林多的信徒啊。而但是在这一段的这五节的处境上下文当中，好像是指的没有信主的那些需要被传到福音的人呢，那到底是谁呢？哎，格登费后来有一个总结很有意思，他说那 Coleman 啊 Cosman 他们都有一些争论在这个问题上。他说可能在当时哥林多根本在这个里面就有两群人，而其中一群就是良心软弱了，甚至什么沉沦的，这些软弱的人，那些沉沦的以至于差不多都没有失去救恩的，保罗说为了他们我要做软弱的人。 Anyway， 我们不去争论，这是解经家们的争论点，但是我们不在这里面做过深的争论。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指的那些信心和良心都软弱的人。而这些信心跟良心都要软弱的人呢，保罗说我要去赢得他们，我向他们就要做软弱的人。好，他们说不可以吃偶像的祭物，我就不吃，我就做软弱的吧，我也不吃。他们说这个你这个传道人为什么要拿薪水，好，我就不拿，我就做软弱的吧。他们又说你不拿薪水怎么样证明你是使徒，好，我就不是你们以为的那种使徒，高一等的使徒，我就是那种软弱的使徒，好了吧，为了是什么，你们可以回到福音面前，为了你们可以什么，可以得着救恩。保罗说信心软弱的，罗马书十四章也是谈到关于吃偶像的祭物的这些问题。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的时候我也发现这个给我一些提醒，这些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在这里讲到，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听，但有些人不是在这里听的，他并不知道我们的处境跟我们的教会的情况的。有些人是在网上听的，他们会有一些 comments， 有的时候、哎、他们也会不同意我，甚至有的时候、哎、觉得我应该悔改。 我那时候我在想，哎呀，他们不明白我，我连讲什么你都还不没有听明白呢。所以我的同工说，要不要就拿掉？我说不要拿走，拿走什么？但是我也不回应。为什么不回应？我回应，我当然会回应您的了。他们懂圣经还是我？我总比他们懂一点点吧，对不对？他们英文圣经都没有看通，不要说希腊文了吧。但是我告诉你，有个危害。如果我回应，我认，我不甘。我没有讲错，是他理解错了，我不甘。我不认，我还跟他辩论，把他伤了，怎么办？我伤到他了，他可能就以后跟，因为我成为他福音的绊脚石了。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这两天，我们今天开始门岗紧了一点，我发现有很多很多我熟悉的面孔今天没有出现。我们门岗严一点也是有原因的了，有些原因的了。其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守卫的弟兄们，他们很多时候受到一些委屈了，他们也有提到了。就我们有的时候进来的时候啊，没有带 ID 的，就说哎，我的脸就是我的 ID。哇，我们教会还没有人脸识别啊，那个 Brian 啊，以后我们也请你帮忙装一个人脸识别，以后就不用 ID 了，对不对？但这个费用比较高啊，你们愿不愿意出啊？不是这样的，我们规定就是你们是如果来到我们 BSF 聚会，我们不是我们规定的，我们是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说我必须要出示我的证件，对不对？啊，那有人就说了啊。我在教会那么多年，你不认识我啊？哇，我告诉你，每一个教会有我们自己的原则了啊。那我们是需要有出示 ID， 所以就求你看我们是软弱的教会，好不好？求你看我们的守门的弟兄是软弱的弟兄，我们是需要有 ID 出示才能够让你进来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也尊重我们的 ID 的弟兄姐妹，他们很辛苦，他们没有拿一分钱的。我们每年给他们最好的一个奖励，就是年头请他们吃一顿饭，吃一顿饭。所以我们要本着尊重他们的原则，而不是说我的脸就是我的 ID 啊，你不认识我吗？你以为你是老大啊？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还有人那个说了啊，那个。他说我不守中国的法规的。哇，天哪，你以为你是 Trump？ 哎，我想不是我们的，我想这不在我们的，可能在这个下一场英文的更多了啊。那些他说我是就说我是高贵的美国基督徒，我不守中国人的法规的。啊 ，Come on， 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小心被中国政府递解出境啊！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始引言的那一段。讲到在后世俗的时代，基督徒、基督的教会应当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我们更加应该持守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一个谦卑的道理，就是一个舍己的道理，就是一个爱心的道理，就是一个把自己为了福音的缘故铺在地上，让别人踩过去的道理。这就是保罗说，为了软弱的人，为了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我愿意做软弱的人。不太容易，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还以为，你还以为是在500年前，你就像那个 mafia， 他三个儿子，一个肯定是去做教皇的，一个是做律师的，一个是继承家业的。我告诉你，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的时代，教会可能，我告诉你，很快，你不要期待中国会变成基督教国家，你放弃这种期待，这种 Christendom 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去不复返。如果你今天还坚持这种观念的话，你在学术上是很可笑的，你懂我意思吗？很多很多不读书的人、不学习的人，还在梦想的这种时代，今天的基督教会以完全另外一种形态出现，是一种爱，一种关怀。虽然我们是被边缘的一群，但是我们心中有盼望，我们心中有火热，我们心中有爱，我们心中知道有一些事情是在这个世界上所得不到，你们得不到满足的，但是在基督里也有。 这个最终的盼望，在这个世界上你会消失的，但是你在基督里有这个最终的拯救。你看不到，可能20年后、30年后，当水平面上升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的荣华富贵都会离去，但是在基督里你有永恒的盼望，你有永存的盼望。这就是保罗说要我们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为了他们多得福音的好处。你们请坐。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我们的招待预备。先知以利亚的时代，以色列经历了3年的很大的饥荒，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缺衣少粮。当时的先知以利亚是被上帝非常重用的一个仆人，他在环境当中也面临了很多的困难。在他跟一个寡妇的对话当中，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哎，你给我吃吧，你给我吃了之后你才有吃。这就有点像教会的牧师跑来说，哎，你们先给我用吧。我想没有一个牧师敢这么说啊，以利亚嘛，当时他是以利亚嘛，他就说，哎，你们先给我吃，吃了之后必定会发生一件事情，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结果直到耶和华降雨在这个地上的日子，结果当这个寡妇凭着信心给了饼给了油之后，他们果真发现瓶里的油没有缺少，瓶盘里的面也没有短缺。所以在这段经文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示是，如果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开始衰退的日子，可能不是1年2年，可能是3年5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经济都在衰退，你在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态度你的心态又会是如何？我又在想的另外一个事情是，为什么上帝不通过其他的方法必定要让以利亚通过吃饭才来保住？他不吃饭多好，他不吃饭就不需要有面有油，他为什么要让以利亚透过食物来得到饱足？我相信在这里面他们首先让以利亚看到他是个人，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人一样，我们都有需要，我们都会有短缺。而这个时候以利亚他必定经历一个信心的功课，他必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深深的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是超过过去任何时代。就在你困难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困难的时候，当你的企业有困难的时候，当你的工作有困难的时候，当你的经济有需要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候你更加经历上帝的同在。但是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一定要这个寡妇奉献坛里的面跟坛里的油？就像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还要，就算我的经济出现了困难，就像我的企业有问题，或者我今后3年5年甚至更久的日子我的经济可能都不会那么的顺利的时候，上帝为什么还要你奉献？那是因为人如果不学会奉献，人如果不学习奉献，你就会看到金钱比上帝更有能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看顾我们，让我们从一早到今天都没有缺乏，从来就没有缺乏。主，我们也感谢你还是让我们凭着信心凭着爱心有奉献的能力。主啊，我在这里也求你纪念我们中间每一个凭着信心凭着希望来到你面前委身奉献的弟兄姐妹，也求你纪念他们的劳苦，也让他们所缺在你眼中是一无所缺的。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